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这是上主的道，感谢主。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特别要同嗰啲而家正喺家中用住呢个嘅系手机啊、电脑咧，系上网同我哋一齐崇拜嘅弟兄姊妹咧，系要打声招呼嘅。知道咧今日咧喺个 Facebook 里边咧，我见到你哋咧系登入咗啦。咁咧我知道咧，你其实咧系虽然我而家见唔到你，但系我知道咧你见到我嘅。咁同呢一啲嘅弟兄姊妹咧特别打声招呼 ，say hello。我哋冇忘記到你哋噶，我哋咧係今日咧特別將個鏡頭咧係對正咗呢個嘅講壇嘅裏邊咧，讓你能夠咧睇得更加嘅清楚，亦都咧係知道咧係我哋嘅整個嘅崇拜係用一次個係一口氣嘅呢一個嘅係轉播嘅方法嘅，所以由始到終咧，你唔需要再揀個第二個嘅檔案噶啦，我哋由始到終咧會一直落咁樣咧去直播出嚟嘅嚇。好，我哋一齊禱告。天父上帝，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间，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渺小、自己的软弱。天父上帝，在这个全世界都面对着这个病毒的这个蔓延的时候，社会上面是人心惶惶的，我们是有担心的地方。但是上帝，因为我们有你的同住，有你的同在，我们与世人不一样。单单在今天，我们见得到回到教会里面崇拜的弟兄姊妹，是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多的。因为上帝，我们相信的是上帝你的灵亲自的招聚我们，更加的求上帝你是保守我们，让我们出入都有你的保守，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希望上帝将今日能够有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当很多的地方都不能够有这个即时现场的崇拜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享受和弟兄姊妹一提一同的敬拜，原来是好得无比的。希望上帝，我就求上帝你继续的去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如果还能够的话，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地方里面是一同的去敬拜你。希望上帝完全是按你的旨意、你的心意而行，不是照人的意思，让我们今天的敬拜特别多了一重的特别的感受在当中，就是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天国开展的方法是我今天的讲道的题目来的。那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个面书Facebook， 有没有看过面书 Facebook？ 在幾年之前，我都不記得了，大概可能是四年前的時候，有個在美國的一個年輕的傳道人，他就將了這一句的聖經呢是放了在他的面書，他的 Facebook 的那個上面。如果大家有用面書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就知道，他每一次放一些句子或者相片上去面書的時候呢，可能他的朋友或者甚至乎在網上他不認識的人呢，都會看到他所打出來的一些信息和句子的。他就打了馬太福音四章九節這段經文，他就說，你若苦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賜給你。這段的信息打了下去 他自己本人的 Facebook 裡面之後呢，他一共收到400多位的朋友，他的 Facebook 的 fans 的回應，就是他們會回應阿門啦，感謝主啦。而這400多人裡面當中呢，還有幾位呢是牧師來的添。其實這個傳道人是想做一個實驗來的，你若苦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賜給你的時候，因為來自馬太福音四章九節的時候，很多人就立刻會說阿門，是不是贊成，說得真的好了，如果我們能夠苦伏拜上帝呢，上帝就會將一切的東西都賜給我們的了，這樣說。這個可能很多那四百多位的回應了的朋友呢，都可能是這樣了解，以為這位的傳道人將一段的聖經的信息去勉勵大家，去鼓勵大家。但是剛才大家如果跟波華讀了今天的聖經的經文的時候，你就知道馬太福音四章九節是出自聖經，但是這個說話不是來自上帝說的，這個說話是撒旦說的。而那四百幾位的朋友，我不知道他們多少位是基督徒，多少位不是基督徒，但是至少有四百幾個人就不去細心的思考，就回應了阿門，在這個撒旦的句子的裡面回應了阿門，而當中包括有傳道人有牧師。其實這個提醒我們什麼東西呢，就是我們要很小心很小心，在聖經的裡面我們懂得怎樣去讀聖經，亦都引這個經這個故事呢，是帶出了今天想講的經文，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經文。其實講馬太福音，我想講哪一段經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而今天這段經文我相信亦都一點都不例外，因為我講的是耶穌受試探的這個的故事。所以經文就在這個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節那裡裡面，經文講的什麼呢，我們再很細心看一次。當時耶穌就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所以這個的故事發生的時候是有上帝的安排的，是聖靈將耶穌基督帶到去這個的曠野的地方，然後去受魔鬼的試探。這件事不是沒有任何的控制底下突然之間發生了，魔鬼無端想去試探耶穌，不是，是經過聖靈的引導，至少批准的。耶穌在這個曠野禁食了40個晝夜，後來就肚餓了。於是40晝夜之後，這個試探者就來到耶穌的面前，就說，你如果是神的兒子，就將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吧。那耶穌就回答他，就說聖經怎樣說啊，他說聖經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於是魔鬼就再帶他去到入到去聖城的裡面，在聖城的裡面還叫他一起去到聖殿的頂的上面，就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跳下去，因為經常說主要為你命令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第一次耶穌用聖經回答魔鬼，於是第二次魔鬼亦都用聖經去引述去跟耶穌講說話，就是如果你跳下去的時候，上帝是會命令他的天使他的使者用手去托住你，你跳下去你都不會受傷的，不會受傷害的。於是耶穌就對他講說，經常亦都這樣記住，就說不可以試探主你的神。所以引用聖經原來可以針鋒相對， 引用聖經原來可以是互相的責難的，原來聖經是可以這樣被利用了的。於是魔鬼亦都沒有放棄，到他又帶耶穌去到一個很高的山的上面，將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你看看，如果你若苦伏敬拜我，我就將這些一切都賜給你了。耶穌就說撒旦退去，因為經上面說要拜主你的神，唯獨侍奉他。於是魔鬼就離開了耶穌，立刻就有天使來伺候他了。整個故事就這樣就結束了。那個問題就是問耶穌受試探對我今日有什麼關係呢？如果耶穌受試探，這個試探的對象只是耶穌的時候，我們今日我們在這裡的時候，我們看耶穌受試探和我究竟有沒有關係呢？不是試探我的時候，那我看這個耶穌受試探對我今日做基督徒或者做人有什麼的教導，有什麼影響呢？我今日就想跟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去看一下的就是耶穌受試探這件事件發生在哪裡呢？它的前因和後果是什麼？從而讓我們去思考耶穌受試探和我坐在這裡聽這個訊息的人有什麼的關係。我們上一次講到都剛剛講完，受試探的發生是剛剛在施洗約翰幫主耶穌基督在約旦河洗禮的時候之後發生的。在約旦河的洗禮發生了一件很超乎平常的事情，就是三位一體的上帝在同一個的時空底下是同時地出現，有天父的聲音從天上出來，有聖靈降臨在耶穌的身上，有聖子在河的上面接受洗禮。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一次，也不是很多次機會的，是三位一體的上帝的三個的位格同時是展現出來。這個也是我們每次一講到三位一體的時候都一定會提到的一段的經文。在耶穌受洗禮之後的時候，於是接著就是被天使領他去到曠野，經過了40日，然後40日之後他的禁食、他的禱告之後，魔鬼的出現，發生了這段的對話。然後呢，然後發生了什麼事呢？然後就去到4章第17節，就是受了魔鬼試探之後，耶穌就開始宣講了，開始向世人去傳道，傳道的訊息就是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然後跟著呢，18節到22節就是耶穌呼召的第一批的門徒，他不是一次過將12個使徒全部就呼召了，不是，他是先接觸了這四位、這兩隊的兄弟，是吧？先呼召了這四位的門徒成為了他的跟隨者，然後到23節他就開始走遍加利利，在各個會堂裡面教導人，宣講天國的福音。三部曲是有關聯的，最先是宣講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這是一個的宣告，一個的訊息，你們要來聽，要聽這個悔改的訊息，因為天國近了。跟著招聚了一些的門徒，這些門徒是由那時開始一路跟隨著他，在未來的3年裡面，他們招職的與這個師傅是相對，一同的生活，共飲共食，更加的重要的聽著耶穌基督的教導。然後呢，耶穌就真的去到走遍了在加利利裏面的所有的會堂。會堂是什麼？會堂就是當時猶太人聚會的時候的那個的地方，是每個、這個的安息日的時候，他們就會在安息日的時候去到會堂裏面聽拉比的教導，而耶穌基督就在那時候在每一個不 同地方的会堂里面是宣讲着相同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就是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前因后果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个试探摆在这里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目的了。然后我们看看耶稣回答魔鬼的三段圣经都是来自圣经的说话，是不是？但是不单止是这样，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三段经文是同一个书卷的出处。这一点我们要细心去想想，为什么耶稣的回答三段的经文都是出自同一个的申命记呢？为什么都是来自八章和六章呢？第一个回答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次的回答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个回答就是，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我相信耶稣的回答不是无端端的，是精心的安排来的，是经过细意的安排，是完全出自申命记的经文，一定有含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去找两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去思考这段的经文。耶稣受试探的讲道，我相信大家听过很多次了，一定听过很多很多的讲员的讲道了。今天我只是思考两个问题。主耶稣在那40天里面没有饮食、禁食、祈祷，四十日他在想什么？什么在他的脑海里面？他想着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去思考的是，《申命记》这整卷的圣经和受试探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单单是《申命记》？所以我透过这两个思考的时候，我跟大家去反省耶稣基督受试探和我今日、我们今日作基督徒有何相干呢？第一个思考，耶稣在四十日思考着什么东西呢？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提到他当时想着什么东西。我相信耶稣当时并不是想着他自身的一些考量，他不是想着他自己，不是想着，我活到三十岁了，一个壮年的时候了，我未来有什么的宏图大计呢？我有什么的抱负，有什么的理想我需要做呢？我相信不是一种个人化的思考。主耶稣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和抉择，在那四十日里面，我相信都不会可能是因为他肉体上的肚饿，很久没有吃东西，想快点找东西吃，看看哪里附近有大家乐麦当劳。我相信这个不是当时主耶稣的心境来的。我更加不是很相信耶稣会在想他是不是做一个伟人，做一个魅力的领袖，然后贪图一些名利，希望很多人去拥戴他，他是不是在想这些东西？我相信这个都不是耶稣基督在那四十里面需要想的东西。更加耶稣基督绝对不会一个是贪图享乐、丰衣足食的一种的人生是耶稣所倾慕的。我相信以上这些的估计都不会是。最后我们更加不会接受荷里活电影那些的说法，是不是耶稣基督面对最后的诱惑？是不是这个是美色的引诱？人我们说成日都遇到三大的诱惑，是不是今时今日人犯亲的罪都不离这三大的诱惑？是不是第一就是有人说叫三个 G 嘛，三个 G 英文字母个 G 这个字，是不是 glory？ 是不是荣耀呢？是不是荣耀？是不是权力？第二是高，是不是金？是钱？是财富？第三是 G 是 girl， 是不是女色或者色欲？ 是不是这三样东西是今日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引诱？耶稣受试探是不是都是这三样东西呢？我很肯定说一定不是。这个绝对不是主耶稣当时所面对的挑战，撒旦亦都不是向他作出这些挑战。如果只是撒旦向耶稣作这些挑战，这些就是小儿科的挑战，很低层次的挑战，是只会是我和你才会犯的那些人有。对耶稣基督来说，这些不是他的挑战。那耶稣基督的挑战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整个的报道事工的人生规划。在未来日子里面，他怎样开展这个的报道事工呢？如何将这个的天国的福音去介绍给更加多的失丧的灵魂呢？他的做法是要怎样去做呢？个方法是怎样样做呢？他在想的是个方法，如何去拯救世人呢？他得到这个的天父圣灵的那个印证，他知道自己在世上就是这个的圣子，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他如何去展开他的福音工作，如何将天国的福音去传遍地上呢？去思考着这个问题，用什么的方法令到更多人得救。所以撒旦就去提出这个的引诱或者叫做试探，你可不可以用一些满足世人的基本欲求的方法去将福音传开去呢？人需要食嘛，人需要面包嘛，你就将面包给他们，他们不是会接受你的福音咯，他们就会追随你听你的教导咯。只要你将面包给到他们，很简单，将石头变成面包，他们就饱足的了，他们就有得吃，他们就无忧的了。天国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去开始？这个是第一个的引诱。第二个的引诱，可不可以用一些很有魅力的一些宗教的领袖，我选一些很有魅力的一些使徒出来，是很厉害的，很能够吸引到人的，去做一个号召。甚至乎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人家普通人做不到的，他们做一些是能人所不能的，让他们去帮你开展这个福音的传播。就好像你上去圣殿的顶的上面，你拥有了宗教的那个最高的权力，在圣城的圣殿的最高峰的时候，万人都敬仰到你的时候，你就在那里跳下来，能人所不能，证明了你那个超凡的身份的时候，天国不是可以这样开展咯？大把人去追随你呢？可不可以用这个魅力领袖的方法呢？第三个的试探，财富名利权力富贵赏赐给你那些追随者，如果他们追随你的时候，你就将这些东西给他们。于是乎不单止他们很开心，连那些未追随你的人见到他的时候都会趋之若鹜，都很渴望享受到这些名利富贵和权力。那你的福音不是天国不是开展了咯？很多人跟随你咯，是不是？你的目的是要天国传开去嘛，而你做得到的，这三件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到，你是能力是可以的， You can。 克林顿的名句是吗？我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最大的试探。可不可以用这些方法令到更多人去归信？ 主耶稣怎样回应这三个的试探。如果这三个试探是这样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有威力的试探。因为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想的就是怎样将天国传开去。他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将它传开去，就撒旦就在这个地方，在他最弱点的地方里面去挑战他。这样行不行呢？这样开展天国可不可以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不是回答到问题呢？好像不是哦，是不是？食是一定要的，你不吃得不得？不得，食是一定要的。没有食物怎得？你说我要吃面包没好肚饿，那我给本圣经你得不得呢？得的，是不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上帝就是将这个神的话摆在这个石头的上面。两重的意思，石头就是神的食物，神的话就是食物，你就可以吃，你就可以吃。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天国的福音最终的终极不是在地上，是天上的，是吧？是永恒的生命，是永生的。天国是要让我们进到永生的里面，永生需要的不是食物，是吧？进入永生不是透过食物去进入永生，是靠过上帝口里面的所出的一切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食物，不是人的基本需要，不是衣食住行，是神的话。在圣殿的顶跳下去，这个做法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将个目标摆在领人归主那里。但是主耶稣的提醒就是说，无论你的目标是几咁崇高几咁纯正都好，你用什么的方法往往是重要的。我们不可以因为一个崇高的理想，一个伟大的目标，然后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去达至它。将福音开展，让万人得救，这个的目标崇高正确，也都合乎上帝的意思，但是可不可以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去实践呢？耶稣基督的答案就说不可以。如果你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去达到一个被认为神圣而崇高的目标的时候，这个是试探着你的主，你的上帝。你们听过，现在不是很猖獗，但是曾经有段时间在香港都很猖獗，一个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有个异端叫做神的儿女，在香港曾经在我年轻的时间都是曾经几活跃的。他们就是透过他们的刊物单张那里，是真是的话，圣经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呢，请那些的女信徒用色诱的方法去令人地去加入他们的这个的异端教会的里面，用色诱的方法，用性去交换。上帝耶稣基督说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将福音传开都一样是重要的。我们不可以用一些违反了圣经教导的方法去达至一个神圣而崇高的理想和目标。所以你不可以在圣殿顶那里跳下来做一场 show， 然后说啊， 叫人归顺你。这个是试探着上帝的做法，是不可能的。第三个的回应，如果拜魔鬼就能够有权力、富贵、名誉和一切财富的时候，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拜魔鬼的话，你就不会有名誉、权力和财富的时候，那你会怎样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奇妙的想法，就是我可不可以，我不拜魔鬼，但是我又想有权力、名誉和地位，得不得呢？我希望不是，但是我很害怕很多基督徒其实心里面都问了相同的问题。我是一定不会向魔鬼下拜的，拜魔鬼不可能啦，我想都不想。但是我可不可以不拜魔鬼，同时可以拥有权力、财富、名誉与地位呢？如果这样就 very good, very nice。 如果这个是我们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当我们去追求地位、追求名位、追求富贵财富的时候，你可以叫这个做什么都可以的，是吧？但是事实上，当你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行动就是等于对魔鬼的敬拜。大家明白那个的分别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的回应就是，你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你不用想那么多东西，你想那些东西就多余的。你拜主你的神，然后唯独侍奉他，然后地位、名誉、财富、富贵是你不知道的东西，是无关系的东西，和你拜主侍奉他是没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做耶，有人做基督徒，有人信耶稣很富贵，他都可以做基督徒。有人信耶稣，有人做基督徒，但是他很不富贵，很贫穷，他都一样是做基督徒。这个名誉、富贵、财富、地位和做基督徒是没有关系， insignificant， 没有关系。不是说只有穷人才可以做基督徒，这个也是错误的。不是，耶稣基督就是说富人做基督徒跟随耶稣是难的，但是没有说富人不可以做，是吗？不要搞错了圣经的教导。所以对于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人来说，那个教导在哪里呢？是挑战我们每一个人。今时今日现代人的成功之道、人生哲学是什么呢？我用四个字去概括描述，本小利大。什么意思呢？用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大的回报，这个就是成功之道。无论做生意是这样，不要以为、这个很市侩啫，是教育是这样，我们学校整个学校的制度是讲这些东西，医疗制度也是讲这些东西，任何人去读管理学都是学这些东西。怎样能够用最少的资源能够获取最大的回报，这个成为了今天社会里面一个金科玉律，没人会质疑。这个叫做用现代人讲法，这种叫做效率，这个叫做管理学，是吗？怎样能够减少到开支就能够获取最大的利润，不是一定需要加价的，是吗？所以很容易的，你们看看现在就知道了，很奇妙的。当我们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间，我们那些电子用品就是在它保养期之后就会坏了的， 很準確的，不知道為什麼，但是以前哇，以前的電器是哇，電飯煲用了很多年的，燙曬都還用緊的，還煮得飯的，但是現在哇，很少的一些的很小的家庭電器，哈，為什麼一保用期一完了之後，連屋企的那些的室內那些的無線電話，屋企用的電話，哈，兩年三年之後好像會壞了的，會大家想怎樣用最少的資源去獲取最大的回報。如果一件的產品用極都不爛的時候，這間公司就會執笠的了，最好就是每三年就壞了，那就買個新的咯，是不是？現代是這樣的，是不是？我跟馮先生聊天，他說，哦，現在很多東西都不整的了，我問他，我說這些電器還要問他修理的，他說不修理的了，買個零件仲貴過買，仲貴過買部新嘅咁樣樣。現實嘅情況就係我哋諗緊點樣去用最少嘅資源獲取最大嘅回報。我哋話呢個叫做 cut corners 嘅人生哲學。呢個哲學同樣嘅有時運用喺教會嘅裏邊。點樣嘅能夠喺合法或者少少灰色地帶的時候，明明個賽車的跑道是有個跑道的，是不是？但是我們就要在那個轉彎位的裏面，我們能夠攞少少位，就是贏就贏了那一秒鐘了嘛，是不是？所以我們怎樣能夠盡量的去做到這個 cut corners 的一個工作的時間，就能夠勝人一籌，快人一步，這樣叫做精叻咯。全福音是不是都是用这个方法呢？怎样能够教会用最少的资源能够令到最多人归主？这是崇高的理想，这是伟大的目标，但这个方法可不可以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试探的中心点，我们用着什么的方法去將福音去傳開去，點樣嘅叫嗰啲未信主嘅朋友能夠聽到福音係最好嘅，最少嘅資源能夠得到最大嘅效益。有咩問題啊？有咩錯？這個正正就係今日魔鬼對我哋嘅試探。這個試探唔係淨係對2000年前。在旷野里面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试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试探。传福音当然是对的，人需要什么？人是需要温饱，人是需要身体健康。如果你的教会，如果你信的基督教信仰是能够提供到温饱给世人的时候，那他们就会跟随你咯。你如果能够展示到一些神迹奇事，做一些能人所不能的表演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 fans 会跟随你的。再不是赐福给你那些的百姓，你的子民，让他们荣华富贵，个个基督徒都能够一帆风顺，个个都是丰功，个个都是高薪厚职的时候，那些人自然就会说，啊，翻教会真的好了，翻教会个个都会做中产的，我不中產都中產了啦，入咗去之後，上帝祝福呢啲基督徒啊嘛，咁咪好多嘅跟隨者咯。人生只係想一帆風順啫，你想點啫？何必要上十字架受苦受死？何必要去守十字架呢條路呢？你想用聖經的話語去教導你的百姓，你死了條心啦！整個舊約歷史不是證明了這個方法是不得的咯，是不是？上帝你用了這麼多的先知，是不是？這麼多的士師，是不是？這麼多的祭司，是不是？都不能夠令到這班橫梗的以色列人回轉過來。現在耶穌你又用回這個方法了， 这个是证明不成功的方法来的了，你还去用？再说我们今天要讲效率，我们讲效益，我们要讲回报的嘛，是不是？怎样向长老会交代呢？如果没有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讲业绩要做 appraisal 的嘛，是不是？所以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有兴趣去做一些揼石仔的传福音的工作，人人都在想怎样去舍难取义去传福音。我们美其名说我们用一些现代化的管理学的科学的方法去将福音传开去，不过这个就是正正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正正就是受到试探，最大的试探。我们没有用一些揼石仔的方法去将福音传开去，我们想着怎样用一些最巧立名目的方法，新颖的，前人没有做过的，够特别的，这个是用从殿顶跳下来的思维方法去将福音传开去。第二个的思考，生命记和受试探的关系在哪里呢？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引用生命记？一定有它的原因，不会无端端的。为什么全部的回答的经文都是出自同一卷书生命记？这两个问题促使我去想生命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生命记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才能明白这个的试探的转捩点，反败为胜的关系是什么。生命记的书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生命记这个书名的意思就是律法的重述。律法的重述是什么意思呢？律法经已颁布了，律法已经颁布过了，但是怕你忘记了，我重新再讲一次，清清楚楚的讲给你听。所以生命记重新一次将律法再教导给你。内容讲什么呢？整个的生命记的内容是一个的，那个内容就是说上帝对天国子民的要求是什么？上帝的要求里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四样主要的东西。第一，诫命，诫命十诫，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十诫是生命记的里面。除了诫命之外，律例，很多的律例对于上帝的子民的一些要求。第三，典章，生命记讲的是典章。第四，礼仪和节期，如何的敬拜上帝，几时的去敬拜上帝。所以生命记就包含了这四个大类，就是诫命、律例、典章、礼仪和节期。除了这四大范畴之外，生命记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强调了立约。立约必然包括了，就是如果你遵行了，叫 fulfill 了这个约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的回报。我们签约一定是这样的，无论你买车买楼，是不是都是做这个立约，都是这样的。你 fulfill 到你满足到这个立约的要求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的回报？这个就是上帝的祝福。但是如果你违约的时候呢？如果你违约的时候就会得到咒诅的。所以生命记同样要讲祝福与咒诅，就是说如果你守约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的结果， 如果你不守約的時候，你會得到什麼後果？整個的生命記，如果將來有機會追學的時候，我們可以請租教大家生命記，就是說這些東西。所以主耶穌用這個的經文聖經提醒我們，原來要對付這個的魔鬼的試探，是完完全全是來自上帝對我們的要求和教導。跟隨上帝的要求和教導就能夠勝過魔鬼的試探，你就看看咯。 Cut corner 式走捷徑方式的傳福音的方法，是不是符合聖經的教導呢？如果这个方法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用这个方法去将福音传下去。所以上帝要求我们是要去最重要的事情，是遵行和谨守。遵行和谨守是整个生命记里面的主旋律来的。就在《生命記》的六章開宗明義的時候，第一至二節，他說：這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吩咐要教導你們的戒命、律例、典章，叫你們在所要過去的得為業的地上進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孫在一生的日子都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谨守，谨守他的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两节经文完全将《生命记》整卷书的精髓完全讲清楚出来。教导你们要去遵行，教导你们什么呢？是诫命、律例、典章，这个是要求，这个是约，那个 contract 的要求，你们要做的就是要遵行，然后回报的就是你和你的子孙。你和你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永远，你的子孙是你生命的延续嘛。你和你的子孙，就是你和你的永远，都是一生的里面都是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然后遵行之后，你还能够谨守祂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呢。你的奖赏是什么呢？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个长久不单单只是活在世上的这几十年，这个长久的意思是永远的生命。整个的约，我们经常说我们有约之民，是不是？我们 跟上帝有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的约？那个约在这里很清楚，他教导你的在圣经里面，你听了之后你要进行，这个就是约的要求。所以如何面对试探，天国如何开展，一个的方法就是我们去教导上帝所吩咐的，去教导人，这个就是天国开展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生命记再解释给他听，在六章二十节他说：日后啊，你的儿子会问你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当我们子孙没有机会听到摩西的教导，是透过我们去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问这些的律例、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 上帝就话你要告诉你嘅儿子，你嘅后代听。呢、这个儿子可以讲系解释为属世嘅儿子，系你生出嚟嘅儿子，但系同样可以解释为属灵嘅儿子，系咪啊？你嘅属灵嘅儿子，你点样教导佢哋呢？你就讲呢番说话，耶和华将我哋从哪里领出来？哪里系边度呢？哪里是以色列人的埃及？以色列人的埃及，哪里是我们还是未信主之前的时候活在最终的我？那时候就是哪里了。上帝在哪里那里将我们领出来，为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将我们从过去犯罪的境况带咗出嚟，然后将我哋带去应许地嗰度 ，Promised Land。对以色列人讲呢、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系咪？对我哋嚟讲就系、是、天国应许地，我哋将要去嘅地方就系、是、天国嘅里边。因为呢个地方系我应许咗嘅，啊，向你哋嘅列祖应许咗嘅，包括外邦人啦，系咪？因为我哋係亞伯拉罕之後啊嘛，亞伯拉罕係萬國之父啊嘛，所以我哋都係屬於亞伯拉罕嘅後人啦。我哋都同樣得到呢個嘅基業，呢、這個應許之地。呢、這個地係上帝應許咗係要賜俾我哋嘅。二十四節，耶和華又吩咐我哋遵行這一切嘅律例。呢句説話係我哋對我哋嘅子孫講嘅。是对我们的儿子说的，当我们儿子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讲这番说话给他们听。是上帝吩咐了我作为属灵的父亲，要吩咐我们去遵行这一切的律例。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一生得福，得以存活，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在他面前谨守遵行这一切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成日讲基督教，成日都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义是什么意思？我们好像不是很认真地去处理这个义这个字，我们就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咁样就会将呢句常常都放喺嘴边。我哋因信称义啦，我哋已经因信称义。但系称义系咩意思？如果连个义都未搞清楚嘅时候，你就唔能够明白乜嘢叫做因信称义。首先，其实个信又搞得唔清楚，跟住个义又唔搞得唔清楚，于是糊糊涂涂、马马虎虎咁样，我哋就因信称义咗。这里称义很简单，怎样为之称义呢？就是照神所吩咐的，在祂面前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守不完，我们做不完，我们做不足，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遮盖我们做不足的地方，我们这样，因为我们愿意去遵行，愿意去跟随，所以因为这个的信，因为这个 faith， 我们能够在上帝眼中，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得好，不是能够我们做得足那些的诫命律例，怎将我们称义？不是，但是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谨守遵行，做不好的基督补足了我们不够的地方，我们结果在神眼中我们拿到100分，这个才是最清楚最能够解释到因信称义的意思。不是说做就36，不做就36都能够因信称义，那这样就是大麻烦。那个是你尽你能力去做，没错，你可能你尽能力之后你真的做到29分，那不紧要，那不紧要， 耶稣基督帮你做了71分，而不是说哦，耶稣基督你帮我做71分，那我就是这样以就得了，因为我怎么都因信称义，那这样就完全大错特错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今时今日我们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搞错了这100分怎样搞。我们以为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一定拿100分，就忘记了我们还有29分的责任。这个是我们今天面对着整个教会的问题所在，就是一条数学我们计错了数。耶稣基督的分是由你的分去决定出来的，你不可以说耶稣基督是100分，那我就做0分就可以了。今时今日我们太多人相信零分信徒，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这就是我们的意料，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受到的试探，也是我们所受到的试探，让我们不为试探所胜，让我们胜过试探。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你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将石头变成面包供应给我们，让我们天粮得到丰足。只要我们愿意乐意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整个的仓库里面都是面包，我们取之不尽，食之不竭。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愿意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有没有愿意去听你的教导，有没有愿意去谨守遵行。天父上帝，今日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很多的诱惑，很多的似是而非的真理和教导充斥住在我们的周围里面，让我们能够慎思明辨，知道哪一些教导是真的从你那里现来的，哪一些教导是来自魔鬼的说话的。天父上帝，让我们首先要学习得欣赏到进入天国的价值，得到上帝的基业的宝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动力将福音传开去。如果天国于你是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何来有动力将天国的福音向未信主的朋友去宣讲，特别是当我们觉得传福音是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将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天国福音向一个没有兴趣的人去宣讲，简直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天父上帝，我们就向你呼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一次的肯定认识到天国福音金的价值，然后我们才能够怀着兴奋喜乐的心，将这个这么好的信息是乐于不怕困难地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的朋友，包括我们挚爱的亲朋好友去分享出来。唯有如此，福音的火才能够被飘旺被复兴。 唯有如此，我们的独立的生命才得到改造。唯有如此，我们的灵命的体质才会不再一样。就用今天的经文，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基督受试探的经文，成为我们一个的教导，一生的功课。拒绝诱惑，唯靠谨守遵行上帝的吩咐。求主帮助，求圣灵加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